弟兄姊妹平安。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啊，讲到一个拍卖会，那里的卖了一些拍卖很有价值的东西，很多东西都卖得很快，但是在拍卖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拍卖师就拿起了一把很旧的小提琴，那人就开始嘲笑啊，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旧的东西在这边拍卖啊，看起来又脏脏的。这个拍卖师就问说，有谁要出价？有人说我给你2美元吧，有人说我给你10美元，另外一个人说我最多花50美元。当这个拍卖师正准备用50美元的报价来结束那个竞标，有一个老人就站起来慢慢走到前面，要求这个拍卖师让他看一下这个小提琴。这个老人拿着小提琴开始调整这个琴弦调音，把这些这个灰尘把它擦掉，弄好之后他就用琴弦拉出一首乐曲，大家就发现哇，这个小提琴发出精致而优美的声音啊！当他演奏完，这个人就把小提琴还给那个拍卖师，走回他的座位。这个拍卖师再次重新竞标说，现在这一把小提琴出价多少？我想大家都知道结果，最后那把小提琴在当天卖了最高的价钱。结果有一个在整个拍卖过程当中半睡半醒的人问什么原因，他说为什么这个可以卖那么高，另外一个人就回答他说，因为这一把小提琴被一位大师的手触碰过。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实在平凡无奇啊，甚至到了人生的某阶段啊，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旧的小提琴一样。但是请记得，当你被上帝的手触摸之后，你的生命也会开始闪耀。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看上帝怎么样使用我们这些瓦器在世界去彰显他的荣耀。在哥林多后书4:6-7，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好，这里啊，已经照耀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啊。这里提到三件事情，首先叫做瓦器啊，那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叫做能力，那就是在我们生命里的耶稣，最后是一个神特别的心意，就是关于神怎么样在他世上去释放他能力一个奇妙的过程。首先我们先来看瓦器啊，我就像一个空的瓦器。瓦器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字面意义就是泥巴做的器具啊，很简单，这个是一个用来描述最普通最平常你们家里最便宜的那个锅子的词汇啊。所以在巴勒斯坦这种泥巴做的锅子随处可见，最不起眼，小偷可能都懒得偷的东西。但是圣经却很喜欢用泥土来描述我们人类。在创世纪2:7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而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提到，上帝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所以在以赛亚书64:8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我们都是泥土，我们都是泥巴，但是没有关系，泥巴是上帝很喜欢使用的材料。而当我们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就从泥巴变成了瓦器啊，你觉得好像稍微好一点，至少变成一个器具啊。但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上帝不干脆把我们捏好一点呢？好像米开朗基罗一样，对吧？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雕塑成为伟大的艺术品。为什么上帝只把我们做成最普通的瓦器？在这里，保罗用瓦器来比喻我们，是要释放第一个关于基督徒生命的伟大真理。 那就是上帝创造我们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保存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个瓦器或锅子的制作，目的是为了容纳某样东西。所以锅子本身的价值不在于被人欣赏。想想看，你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做客，你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你说谢谢你的锅子，锅子真好看。我想那个主人不会开心的，对吗？你应该赞叹说这个食物真美味啊，不是吗？所以你橱柜里的锅子盆子，只要他们空在那里，坐在那里，他们就永远不会满足被创造的目的。一个锅子只有在装了鸡汤、牛肉面或麻婆豆腐之前，那这个锅子不会产生真正的价值。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像一个空的瓦器，在容纳一些真的有价值的东西之前，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在这一张图上面有三个陶罐，最左边的是一个经过烧制上釉上漆的一个陶器，很有艺术感。那这个目的只是用来欣赏，它装不了什么东西，对吗？但是这个陶器放在那边，马上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这个是一个漂亮的艺术品。这个其实就像很多世人所追求的，不是吗？世人希望自己可以光鲜亮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到什么样的场合都要拼命刷那个存在感啊，让人家知道说，哎呀，我有多优秀、多美丽、多富有，才华洋溢。但通常这样的人，你也发现说外面很好看，内心却十分的贫乏。虽然外面拥有很多外在的美好，但他内心可能是非常空虚的。而第二个陶罐呢，中间这个实用的多啊，它发挥了一个陶罐真正的目的。这个陶罐正装着一些的花朵，所以人的注意力不再是被陶罐的本身所吸引，而是被它所展示的花所吸引。就好像有些人一开始他可能不是那么吸人眼球但是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却能被他生命里面那个所装载的美好特质所吸引。哇，他们的生命就好像花朵一样散发那个香味，哇，让人心旷神怡。第三个陶罐是一个破裂的陶罐，我们会在信息的后面去谈论这个。但是你看看前面这两个要明白，上帝创造你不是只是为了坐在那里看起来非常的精致引起别人对你的关注。相反的，上帝创造你是要成为普通的那个陶罐，中间那个，来容纳那个美丽而有价值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认为说，全能的上帝还需要什么吗？他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不需要任何的人。但是如果你明白这第一个真理，你就会意识到，从某些意义上来说，上帝有一个需要，上帝需要空的瓦器来装满他的宝藏，而上帝正寻找这样空的瓦器。但现在这种瓦器在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少了，对吗？特别在硅谷这个地方，人每天都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填满自己的锅有人充满了自我，有人充满对金钱、对成功的渴望，人把自己的那个锅装满了不久就要腐烂的各种东西。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生命的那个瓦器已经满了，上帝就没有办法填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里面。上帝需要一个愿意为他使用那个空的瓦器。你还记得以利沙的故事吗？在列王记下第四章那边提到说，以利沙的一个门徒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寡妇跟两个年幼的儿子。这个寡妇身无分文，讨债的人准备要夺走他两个儿子去抵债。以利沙就问说，你家里有什么？ 然后寡妇就回答说，我只有一瓶橄榄油啊，其他什么都没有。以利亚说，你去这个邻居借空罐子啊，不要只借几个，借越多越好。然后把油倒在空罐子里面，当一个装满之后，把它放在一边，继续往下一个倒油。所以寡妇就用这个空的这个陶罐放满她的房子，她就开始倒，神迹就发生了，油就源源不断的倒出来，倒出来，装满她房子里面的每一个陶罐。当最后一个罐子装满了，她让她的儿子出去再拿更多的空罐子，但她已经没有别的罐子可以装了。而就在那一刻，油就用完了。我相信寡妇事后可能后悔她没有收集更多的空罐子。而当寡妇告诉以利沙这个神迹，以利沙说，卖掉油还清债务，把让剩下的这些可以来生活。我认为每个神迹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其实那些的空陶罐也代表着我们。在整个旧约当中，油是圣灵的象征。当我们自己当作一个空罐子来向上帝展示的时候，上帝可以用他圣灵的能力来填满我们。而就像油装满所有陶罐的那一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主的眼睛贯穿这世界的一个时代。上帝正寻找那些爱他到足以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他的人，而神就用了他的能力要充满这个人。上帝正在寻找可以让他填满的那个空的瓦器。第二个能力，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瓦器里面的宝藏。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翻译成为宝贝的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宝库，很有意思，宝库意思是说在瓦器里面的不是只是一样物品，而是一座含有无尽宝藏的宝库啊！而这个宝库就在我们这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瓦器里面。在这里保罗向我们释放第二个伟大的真理，就是基督徒永远无法成功的模仿耶稣，但是基督徒可以包含和展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要知道基督教从来没有提供一套规则或流程让你变成耶稣基督，圣经也没有要基督徒要试图去模仿耶稣。什么叫模仿？模仿就是一种表演，用模仿跟表演为基础的信仰注定要失败，注定要产生痛苦。在过去我们常常会用 WWJD， 有没有听过啊？ What would Jesus do， 对吧？耶稣会做什么？ WWJD 啊，来提醒我们说啊，在各种的环境下面啊，耶稣会怎么做啊，我们就怎么做啊。但是你要知道说 WWJD 啊，只能帮助你回应很有限的情况，而不是所有的情况啊。比如说今天当你们发现中午要准备的爱宴远远不够大家吃了，而附近的商店也都关门了，你就问 WWJD， 耶稣会怎么做？我从圣经大概可以知道说，耶稣会用仅用的食物喂饱所有的人，还可以让大家打包回家。耶稣总有办法可以带给人惊喜，而且做跟人们预期相反的事情。所以 WWJD 的限制就是，即使你知道耶稣会做什么，但你认为你自己也做得到吗？有一次耶稣在暴风雨当中，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对风雨说话，对吗？他说住了吧，静了吧。那么这是不是意味说下一次在风暴当中你要走到外面，你就举起手来，住了吧，静了吧。你可以试试看，但你小心不要被雷电打到。我只想说，基督徒的生命是在模仿耶稣，基督徒的生命是 包含耶稣的生命，允许耶稣在我们的身体、情绪、生活的各方面去展现基督的能力跟个性。基督徒的生命是允许耶稣在我们里面去主导，我们不是去模仿耶稣，而是让耶稣来改变我们。所以有一个牧师说，比起 WWJD 啊，也许更好的是 WWJDIM， What would Jesus do in me？ 耶稣会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什么？当我遇到一个环境，我问的不是耶稣你会做什么，你会怎么做，我学你怎么做。 No， 当我遇到一个环境，我是问说，耶稣你透过这个环境，你会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什么？这个才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因为工作发生的事情而沮丧的回家？当然你一定有的，谁没有啊？没有无痛的工作，对吗？每个工作都有它的痛苦之处啊，弟兄姊妹啊，生活充满失望，我们可能认为事情会这样，结果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账单堆积如山，健康失败，婚姻破裂，人们会伤害你，让你失望，人们会批评你，你的工作变得很糟糕，甚至有些时候你觉得说要放弃基督徒的生活。你一开始觉得说，哇，有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这个生活，你寄予厚望，但发现这个很艰难。你可能以为说你的困难在信主之后就会消失，但是没有。所以你可能思考说，那你去教堂有什么用？但保罗深深的知道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不是突然的，是因为耶稣正在我们里面工作。耶稣不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而且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带来能力。所以在哥林多书四章八到十节，保罗就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给我们的建议是，你不要一直把焦点放在外面痛苦，开始寻找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开始去挖掘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宝库啊，在那里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机会。有一个新闻很有趣，但也不有趣了，这个是悲剧了。但是另外一个新闻比较有意思。一开始我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个青年人他失恋之后，他就从桥上跳下去了。他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给可能关心我的人，我要从这座桥上跳下去。他说，因为唯一爱我的人不爱我了，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但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是关于一个比较年轻的基督徒，他作见证说，当他的女朋友甩了他之后，他就用了一首乡村歌曲写下他的心痛，而这首曲子大受欢迎，他赚了$20,000。当你的恋情失败，不要跳下桥，写一首关于他的歌啊，赚点钱，让你的失望付出代价。有句老话说啊，当生活给你一个柠檬的时候，用它做柠檬水。在1852年，许多加州葡萄园主因为干旱而破产了，许多的葡萄呢在葡萄藤上面就枯干了。所以有一个葡萄园主呢，采摘了它们，把它带到市场，并宣传它是秘鲁的美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吃葡萄干。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遇到麻烦，对吗？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处理那个麻烦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人躲起来了，有些人跑了，有些人用不同的思维去面对问题，但更聪明的人应该是奔向主耶稣基督。当你在困境当中，你的焦点不能继续放在那个瓦器上面，或是放在环境上面，你要永远放在瓦器里面的那个 宝库上面。当你专注于主，而不是你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的时候，只有当你察觉耶稣要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给你的机会，会把失败转变成为胜利。第三个，神特别的心意，上帝喜欢使用破裂的瓦器。神的心意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不合逻辑啊，比如说耶稣讲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10:39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而另外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就是上帝常常选择使用完美有缺陷甚至是破裂的瓦器。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如此选择的原因，在哥林多后书4:7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为什么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跟世界的逻辑很不一样，对吗？我们都很倾向用人的能力去断定这个人的价值，我们会根据一个人的财富、教育跟地位，把他们放在不同的社会层级。我们会不自觉地把一些人放在社会层级的下方，然后把少数人放在我们的上方，说他们是上流阶层的人。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平等的，上帝从未用人所断定的社会地位或遭遇来使用任何的人。所以未来到天上，你可能会惊讶，有许多你认为的上流人可能根本不在那里，而人所轻看的那些所谓下流人，在那里却有君王的位分。我认为上帝经常选择最不可能的人来执行神圣的计划，这是上帝的幽默感之一，目的是我们去思考天国的法则跟世界不同。全能的上帝可以使用脆弱无能的人来完成他的计划，他乐于使用那些世人认为有点低劣、有点问题甚至功能失常的那些人。你还知道吗？最早的基督徒被称为没有学问跟无知的小民啊，但是上帝却使用这些人家看起来很破烂的信徒来扭转整个世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那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个是上帝拣选的原则，他喜欢破碎的器皿啊。有时候我想啊，如果上帝可以使用 Billy Graham 啊，葛培里牧师，这个我们不感到惊讶，对吗？如果你看过 Billy Graham 这个人，他布道的影片，哇，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英俊啊，拥有一头波浪形头发跟迷人眼睛的大帅哥。Billy Graham 他拥有博士学位，但人非常的谦虚，他永远不会吹嘘自己，他浑厚的声音总是能够传达出简单而震撼的信息。所以我们会想说，哇，上帝使用这样的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上帝应该非常省力。但是你可知道，在20世纪呼召 Billy Graham 的同一位上帝，在之前也呼召使用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鞋匠。这个人不爱念书，只受了3年的教育。那一些听他说话的人说，这个美国人谋杀了英文啊，英文一塌糊涂，他还有口疾啊，他从未上过神学院。这个人是一个破裂的瓦器，但他是一个空的瓦器。上帝让他装满了无尽的宝藏。有一次他听到一个叫亨利的宣教士说，上帝会使用一个完全把自己交给他的人。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决心成为那个人，把他的生命当作一个空的陶罐奉献给上帝。 后来神使用他震撼了美洲跟欧洲，他的布道带来极大的复兴。他说永远不要认为上帝不爱你，因为他确实爱你。在他回到天家的百年之后，你现在仍然可以去芝加哥，你可以去看见有他名字的圣经教堂、出版社跟神学院。那一个人就是布道家穆迪。所以在这里第三个保罗要释放出来的信息，那就是一个破裂的瓦器会发出更多上帝的光。在创造世界的时候，那位说要有光的上帝也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上帝，而破裂的瓦器可以透出更多的光线。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自己没有能力，生命充满破碎，也许在过往的日子，在生活的遭遇，在罪的重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制造出一道道的裂痕。有时候我们会不相信上帝怎么会使用我这样的人，但是请记得，神乐意使用破碎的瓦器，因为那样的瓦器可以向人散播出更多的光明。神在旧约当中用了一个伟大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在士师记第六章，我们遇到一个不太有资格成为领袖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基甸。有一天呢，在士师记六章十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想基甸可能左右瞧瞧啊，看看天使到底在对谁讲话，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这有点像是我在台湾早餐店的经验，当我在等早餐，这个老板娘就朝我方向喊了一声，帅哥，你的汉堡带好了。我就左右看看，你是在叫我吗？所以当天使在告诉基甸，上帝要利用你来带领以色列人赶走敌人，基甸说，你找错人了。基甸怎么讲？他说，主啊，我有何能呢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最贫穷的，而且我在我父家当中是最微小的。但我想那个天使的心里会想说，哦，太棒了，你正是上帝最喜欢使用的那种人啊。后来基甸就召聚了一支32,000名士兵的军队准备打仗，但上帝说，哎，人太多了，如果他们赢得战争的话，他们会认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神的力量做的。所以基甸就说，好吧，任何害怕上战场的你打包回家。哦，所以22,000人马上打包回家。所以基甸剩下10,000人，结果上帝说还是太多了，他们还是会认为是自己的力量赢得胜利，你再去削减人数。所以基甸让这个士兵去小溪喝水，上帝说，凡是像狗一样舔水的留下来，那些跪着喝水的送他们回家。最后基甸留下了300名士兵，有人称呼是基甸300勇士。但是我个人比较同意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对这300人的看法。他跪下喝水的是勇敢的人，而像狗一样舔水是吵闹没有秩序会因为敌人惧怕的人，而神特地用那吵闹没有秩序的300人。所以那300人可能不是勇士，而是最糟糕的士兵，但是神却要使用这样的士兵去战胜敌人那个压倒性的力量，这样大家才会知道说得胜是出于耶和华。所以后面的故事，在上帝的指示下面，基甸的军队一直等到午夜，悄悄包围敌人的营地，每个士兵拿到了一个空瓶子、一个火把跟一个号角，他们把火把放在瓶子里面，然后在特定的讯号下面，所有人就吹响号角，打碎瓶子，然后他们大喊耶和华和基甸的道。所以这些敌人被号角、被打碎瓶子跟喊叫的声音惊醒，非常的困惑，开始自相残杀，到处乱窜逃跑。基甸跟他的军队得到极大的胜利。而在这里让我们留意这得胜的3个要素：上帝的号角、破碎的瓶子，还有火把的光。 当号角被吹响，瓶子被打破，火把的光芒显露出来，上帝应许的生命，那个得胜就临到了。而这个就是上帝想做的事情，让他的光芒从我们生命中所遭遇的破碎开始照耀出去。神乐于使用破碎的、有缺陷的、有裂痕的瓦器，这样上帝他可以得到荣耀。就像使徒保罗称自己为罪魁，但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显明他的忍耐。保罗他认为说他的生命充满破碎，人可以透过他的生命显明一个榜样，成为不信人的榜样。我想这个就是基督那个宝藏在我们里面最不同的地方啊！你想想看啊，当你拥有宝藏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很努力去保护好它，对吗？你会把它藏起来，放在保险箱里面，确保它是安全的，不会被盗损坏，甚至不要被人发现，对吗？但是这一段经文却说，上帝把宝藏放在破裂的那种瓦器里面，很容易破的瓦器。这个不是一个放宝藏的安全地方嘛，对不对？就好像你把你的最有钱的、最价值的东西你放在床底下，那个对于想要偷走它或拿走它的人，一拿就走了。但是那个也是上帝的目的啊，上帝就是要让别人透过我们这些破碎的瓦器能够发现，能够看见里面是有宝藏的，甚至他们也要取得这个宝藏。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破裂的瓦器，不要绝望。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境可能会像大卫所说的啊，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啊，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但是在同一个诗篇里面，大卫却看到一个盼望，他说，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上帝乐于光照这些破裂的瓦器，如果我们将自己交给上帝，上帝能够透过我们生命的缝隙跟缺陷来闪恩典的光芒。想想看，亚伯拉罕他几乎一开始几乎快把他的妻子卖走了，对吧？但是当他把自己交给上帝，他成为信心之父。想想看，以撒他做什么就被敌人抢走，挖一口井敌人就把他抢走，但是当他把自己交给上帝，他成为承受那应许产业的。当雅各他的生命充满破碎、充满欺骗、充满失败的时候，当他把自己交给上帝，以色列的名字到现在大家仍然知道。想想看，彼得三次不认主，想想看雅各跟约翰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还在争我要坐左边右边，但是当他们将自己交给上帝的时候，他们成为教会的主使。上帝乐意使用破碎的，但是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的那样的人。所以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觉得说，我能够做什么？我的生命充满了破碎，或是我的能力如此的软弱，我能做什么？神说，只要你愿意倒空自己，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上帝在任何的时刻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施行大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就像瓦器一样的脆弱，我们甚至很难去承担太大的压力。当压力一来，当痛苦一来， 有时候我们会跌倒，会软弱。但主你的应许是，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将自己交给你，将我们的环境交给你，当我们的困境交给你，当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主你的能力就要来充满我们这个瓦器，你荣耀的光要透过我们的这些破碎能够发散出来，不单是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能够成为我们周遭的人，特别是不信的人，他们的榜样，他们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是何等愿意主你继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愿意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主你的台前。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年纪，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主，当我们愿意交给你，主，你都愿意来使用我们。愿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充满我们，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发出光来，能够让人也让我们自己都能够看见主的荣耀。谢谢主，这样祷告感恩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